当刘秀催马追上前来，一看与姚七动手交战的那个白袍壮士的时候，大喊了一声：“
住手，不要打了。”
他这一喊呢，双方都带开了坐马，停止交战。那位白袍壮士一看刘秀，哎呀，原来是殿下。这人是谁呀？正是银戟太岁雪天王贾父贾君文。贾父一见刘秀，赶忙下马见礼，刘秀也跳下了坐骑。刘秀说：“贾壮士，你怎么会到在这儿呢？”“
哎，一言难尽呐，先都指引一下吧。”
贾父把那位使刀的叫过来了，说：“这是我的表弟，姓臧，名公，字君翁。”刘秀也给他们引荐了姚七。这个时候，贾父才向刘秀简短的介绍了他的经过。原来呀，当初在长安五科场，贾父急挑南天门，挡箭引路之后，冲出官兵的封锁，借着长安城还没有关的那个机会，闯出了长安。他一看身后边刘秀等人都没有出来，只好自个儿一个人赶回了江夏羽山。原想回到羽山之后整顿队伍去南阳找刘秀，可他到在羽山之后才发现，在他进京赶考的这个功夫，王莽的大将军苗心把他的羽山寨给围剿了。逃跑的喽兵只剩下了几十个人，还保护着他的夫人。贾父当时怒火满胸，决心要报此仇，同时他觉得带着这么几十个人要去南阳见刘秀，与自己的脸面也无光啊。于是他重整旗鼓，再招人马，人马凑到了500人的功夫，这苗心二次又来征剿羽山。贾父用这500人在一个山谷之中与苗心展开了激战，最后贾父急挑苗心死于非命，打败了莽军。这一下子把王莽可给惹急了，王莽马上又派出来了李翁为大将军，统兵10万围剿羽山。贾父这500人面对这10万强敌，可以说是众寡悬殊，无法征战，他只好带着这500喽兵撤出羽山地界。李翁呢，带着10万人马围追堵截，贾父接二连三的突围，最后终于逃出了敌人的追逐，前往南阳，后来就倒在了这座陆云山。陆云山原来有一位寨主，就是那个身高3尺左右的小矬子，他姓智，名运，字君章。两个人刚一见面的功夫，贾父要与他合伙占山。智君章开始不服贾父，跟他比武较量，结果智君章不是贾父的对手，甘愿把头把金交椅就让给了贾父，他呢当这二寨主。贾父在陆云山招兵买马，聚草屯粮，没用多久，贾父的表弟臧公臧君翁因为不满王莽的统治，变卖了自己的家财，也投奔贾父而来，他成了陆云山的3寨主了。也就是使刀的那位，现在陆云山已经有喽兵5000人左右，贾父已经打听到刘秀南阳起兵的消息，又听说刘秀归顺了更始皇帝，贾父呢想着自己的队伍，等着凑够10000人的功夫再去投奔刘秀。可没想到今天与刘秀在此是不期而遇。贾父把自己的经过一说，刘秀说：“你别等着兵到10000啊，现在昆阳被围，正是用兵的时候，你马上带队伍跟着我走吧，实现当年在长安城中对我的许诺。”贾父一听说：“好吧。”他马上领着臧公来到了前边，一看呐，智君章跟柴太保还打呢。贾父喊住了他们，说明了情况，大家重新认识，重归于好，王霸也被松开了绑绳。在他们互相引荐的过程当中，王霸一见臧公，他笑了：“
哎呦， 我说咱们认识，当年长安城赶考，在潼关城外岔道口上有一位以武会友的壮士，不是您吧？
张公一听，啊，正是我。
他这一说呀，刘秀也想起来了，是有这么档子事儿。张公一口刀拦住了不少赶考举子，后来是陈鹏把他给打败了，张公才让开了道路，没想到今天同归到一起了。当下贾复把陆云山上500名喽啰兵点齐，应用之物随身携带，余者放火焚烧，携带着自己的家眷与刘秀的队伍兵合一处，直奔昆阳而来。没到昆阳之前呢，刘秀先派探马探看一下昆阳的局势，探的结果，现在昆阳已经是四面被围，王莽的百万大军把昆阳城围了一个里三层外三层，水泄不通。东面是大司空王毅，西面是大司马苏宪，南面是大将军严由，北面是大元帅巨无霸。昆阳城被围的好像铁桶一般呢。刘秀心想，昆阳城里边不足10000人，我搬兵一回也不到20000人呢。宛城的救兵至今未到，如果说要等他来，恐怕昆阳城中难以守住。眼下的办法是只用这30000人要战胜王莽42万大军，号称百万之师。当务之急得派一个人闯进重重包围，到昆阳城中给邓禹送信，约定时间内外夹攻，打破敌人的重围。不过闯营送信这个人可得要智勇双全呢，谁去呢？刘秀经过再三考虑，王霸马成勇力不够，姚七有勇而无谋，贾复去，但是他又是刚刚归附。正当他举棋不定的时候，贾复贾君文却主动的来找刘秀来了，要求闯营送信。刘秀说，敌军万马军营驻扎严密呀，要想冲杀进去还得冲杀回来，这可是十分艰难呐。贾复说，殿下，我等刚刚归附于您，正不知如何出力报效，贾复愿意闯营报信，守舰偷功。刘秀说，好吧，这闯营的重任那就交付将军你了。刘秀称他为将军呢，是因为他早就知道贾复过去自命羽山将军。贾复说，殿下，我这次闯营带着智运智军章作为我的助手。刘秀说，好。当下刘秀写了一封书信交给了贾复，贾复把这封书信贴身带好。刘秀另外又写了一封信，上边写的是，我宛城大军已到城外，城内将士不必惊慌，预定日到内外夹攻，王莽之军是指日可破。刘秀把这个信交给贾复说，这封信呢，你让智军章带在身上，闯营的时候可以故意的把它丢掉，这是用来迷惑敌人的。贾复说，好。他和智军章两个人做好了充分准备，休息了一天，晚饭以后，贾复跨上自己的银鬃马，手端方天画斩戟，智军章跟在马后准备闯营。刘秀把他们送到自己的营门之外，再三嘱咐，贾将军，千斤重担在你身上，事成与否在此一举呀，万望你得胜而归，要小心谨慎。贾复说，殿下，我知道了。贾复催马在前，智军章一蹦蹲到他那马屁股上，直奔莽军的大营而来。他走的这是西门，西门守将乃是三七王苏宪。贾复马到营门，不通名不道姓，纵马闯入军营之中。王莽这些队伍毫无准备，忽然见一位穿白的将军闯进来了，还没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呢，已经到了二道营门了。这时候他们才缓过劲儿来，哦，这是汉军闯营的，
快点拿住他！满军一起包围贾父，同时有人告诉三齐王苏宪。贾父一看满军把他包围了，他颤动方天戟，排挂砸扎，与敌人拼杀。这些满军在贾父的面前，负伤的负伤，是逃命的逃命。那小矬子制军章替贾父独挡一面，摆开这一对铁棒槌，蹿上蹦下，蹿高蹦矮，指东打西，指南打北，蹦蹦跳跳，十分灵活，把满军打的是蒙头转向。不少满军把他当成怪物了，说这个闯营的真厉害呀，马后边还带了个海的怪呢，咱们可得小心点儿。贾军文往前正在冲杀，前面有一哨人马拦住去路，为首一人勒马停刀，正是三齐王苏宪。苏宪端着刀大喊了一声：何方鼠辈，竟敢闯我的大营，三齐王在此！他以为这一声喊能把对方给镇住，可哪知道喊声刚落，贾父已经马到跟前，喊了一声：给老爷让路！扑棱就是一击，苏宪摆刀往外一磕，二人一错蹬，苏宪刚想带端马头，那小矬子制军章在他马底下就钻出来了，照他那怀子骨梆就是一棒槌。苏宪哎呦，他觉得脚一疼，往下一看的功夫，制军章蹭的一声跳旁边去了。再回头看，贾复和制军章已经过去了。苏宪吩咐一声：给我追！众军兵随后追赶。这几个莽军虽然说是追呀，都是嘴里边喊得急，腿跑得慢，因为他们知道追上没好，前边那方天戟碰上就没命，后边那个海力怪也更不是好惹的，所以他们只是咋呼的欢而已。贾复和制军章冲杀出一条血路，闯过了王莽大营，来到了昆阳城下，往上一叫城门，说是三将军刘秀派来闯营送信的。有人报告给邓禹，邓禹马上吩咐开城迎接，把贾父和制军章接到了帅堂之上。邓禹认识贾父，当年在长安城赶考的时候，在一个店里住了好多天呢。马武对贾父也更熟悉，见面之后少不得要旧事重提，但是邓禹急于要知道的是刘秀搬兵的情况。这些天来，城中的将士可以说是盼刘秀盼得望眼欲穿，因为自从刘秀走了之后，王莽的队伍就把昆阳城给四面包围了。开始呀，他们是强攻，搭云梯，爬城墙，邓禹指挥着城中的汉军拼死固守，他们往上爬，他们在上面往下射箭扔石头，最后把城里边那些破旧的民房都给扒了，砖头瓦块的全都运到这城墙上做武器使唤。莽军攻了一阵，一看强攻不成，又换了招了。他们制作了一种工程车，这工程车呀，底下是个大座，上面搭着木架子，木架子比城墙还高呢，用十几匹马拉着一辆车，车顶上站着莽军，把这车拉到离城不远的地方，站到车上往城墙上和城里边射箭。邓禹指挥军卒在城墙上一面用盾牌挡箭，一面持刀防备敌人攻城。城里的老百姓想要挑水做饭都有被射中的危险，他们呢就想了个办法，背着门板顶着锅盖出来打水。那些个箭射到门板子跟锅盖上呢，回去之后全都拔下来献给汉军，汉军拿它再射莽军。工程车不灵了，莽军又想新点子了，挖地道，在他们的大营之中挖，想要一直挖到城里边，从地道里边进城。邓禹在城上巡城的功夫，他忽然发现敌军营中往外边老倒土，这土看来都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新土，邓禹就注意了，告诉城里的百姓跟汉军要监听城内的地面，什么地方听到有挖掘的声音就要在那看住，防止敌人从地道而入。城里老百姓也有办法，把这人粪尿啊都倒在一个破盆或是破缸里边，听见地底下有声马上准备好了，
刚一破土，咣往下一扣，连屎带尿都扣地道口上了。带头的马大军弄一脑袋回去了，再想往上冲，上面拿刀刺枪，露头一个宰一个，挖地道也不灵了。
王毅在城外可真有点上火了，心想我42万人马攻不下这个兵不满10000的城池，还算得什么大将军？哎，还算得什么大司空？日子一长了，这莽军也疲他了，汉军呢反而有了信心了，看来这个城啊能守住。
但是邓禹心里有数，刘秀如果救兵来晚了，城中粮草一断，不攻自破。所以邓禹与众将官是天天盼望刘秀的信息。今天刘秀的信来了，邓禹是非常高兴，他急忙打开刘秀的亲笔信仔细观瞧。刘秀在这封信里边啊撒了个谎。撒的什么谎呢？他在信中说，我已将郾城、豫阳等地的人马聚集一起，加上贾复将军的羽山楼兵，共计50000人。其实这个数字里边有很大水分。接着他又写，宛城的援军30万已到城外，定于明日破晓前里应外合，大破昆阳之敌。其实宛城的救兵根本没来，所谓30万人马，这是刘秀说谎。这件事儿在贾复动身之前，刘秀对贾复说过，告诉贾复不要把这个事情说破。贾复明白，这是用这个消息来鼓舞士气，使城里的汉军精神大振，这也叫用兵之道吧。在这件事上，邓禹都不知道刘秀说的是谎。邓禹看完信之后，马上召集众将官，把这个消息向大家一宣布，众位将官群情激愤，然后把这个消息有逐级的传达到各营各帐各棚各队，一直到每一个士兵。昆阳城里的汉军精神抖擞，只等着命令一下是里应外合了。邓禹马上修书一封，交给贾复贾军文，依着邓禹的意思是要让贾复等到天明以后再闯营回去。贾复说，兵贵神速，事不宜迟，我要趁着敌营慌乱未闻，马上再冲杀出去。邓禹说，如此说来，给二位将军准备战饭。贾复和智军章两个人匆忙的吃了一顿饭之后，把邓禹的这封书信贴身带好，开开昆阳城门，出城又奔莽军的军营而来。来到营门之外，贾复还是催马停戟，直入营内。莽莽的队伍刚刚稳定下来，营门一阵大乱，营中的军兵说，不好啦，那小子跟那海里怪又回来了，咱这成胡同了，随便出入了。有的说，不行，这回非得抓住他。贾复催马往里边冲杀，逢将就扎，遇兵就挑。智军章一对铁棒槌保护他马前马后，正往里边杀着，忽听见有人大喊了一声，守备休要猖狂，今番必要你在我营中备擒。贾复一看，面前正是三七王苏宪。贾复暗想，来的时候你都没挡住我，回去你还能挡得住我吗？哎，贾复摆戟直奔苏宪而来。其实啊，苏宪在他面前挖好了陷马坑了，准备要生擒贾复。贾复马往他跟前一闯，扑通一声，连人带马掉入了坑中。这功夫，莽军从周围拿着钩杆套索，想要往坑里边去勾挂贾复。小矬子智军章急了，他没有马呀，在这陷马坑周围摆开了铁棒槌，连窜带跳。兔崽子们，我看你们谁敢上前，我都把你们推坑里边埋了。啪啪啪啪啪啪，他在坑上面这一折腾啊，钩杆手到不了边上了。贾复在里边一带丝缰，双腿用力，这匹马从坑里边蹭蹦上来了。贾复端戟直奔苏宪，苏宪摆刀和贾复动手，没过5个回合，让贾复一戟把苏宪的头盔就给挑掉了，顺便还薅下一绺子头发来。苏宪书生不好，拨马败走。
贾父催马是夺路而行，往前又走了不多远，忽听见面前一阵阵战鼓齐鸣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一队人马挡住了去路。明亮的火把照月之下，有一个人把贾父吓了一跳。哎呦，
贾父这个身材就算是大高个了，他一瞧面前这位比他还能高一半，
身高足有一丈四左右，腰阔施为，胯下骑的这匹马不知道是在哪儿找来的。这匹马大小跟骆驼差不多，门鬃长，蹄碗大，铁青色衬着白点，四只白蹄碗，这叫梅花雪里斋。马上这位穿黄金盔甲，长得面如生蟹盖，刷刷眉毛，铃铛眼睛，狮子鼻子，翻鼻孔，厚嘴唇，大嘴叉，连鬓络腮的一部红胡子，扎里扎沙，硬如钢针。瞅那个样子，用手一摸都能嘣嘣直响，手中端着一条凤翅鎏金棠。这人就是王莽招的怪人累玉元帅巨无霸。
巨无霸本来是守北门的，怎么忽然转到西门来了呢？这是苏宪把他请来的。刚才贾父闯营过去，苏宪怕贾父再回来，他担心自己挡不住他，所以派人把巨无霸给请过来了。巨无霸领着人刚到在这儿，还没见着苏宪呢，正好碰上贾父。贾父如果要是早一会儿回来，在巨无霸没到之前他就过去了，现在正好碰上，这可叫冤家路窄，狭路相逢啊。贾父心想，怎么王莽营里边还有这样的人呢？啊，
他身在后边的智军章一瞧，哎呦我的妈耶，我跟他一比成他娘的小人果了，这小子要是聚吧聚吧能破我四五个。贾子哥，对这小子你可得多加小心呐，不知道王莽在哪弄这么个人种来，咱们得想法子过去。
贾父说，不管他是什么人，我先看看他到底有多大本领。
贾父这叫艺高人胆大，他颤动翻天戟直奔巨无霸。巨无霸把躺手中一横，说了一声，
汉将听着，先报上你的名姓，然后再交兵，你家元帅手下不死无名之鬼。
贾父说，我乃刘将军手下银吉太岁雪天王贾父贾君文，你是什么人？
俺乃大新皇帝驾下称臣雷玉元帅巨无霸。
说完话，白凤之堂向贾父就砸过来了，躺带着风声从空而落。贾父并没敢直接招架，他往旁边一带马，方天戟斜着往上一开，开嘡啷啷，戟躺相碰，嘡啷一声响，贾父自觉的两膀发麻，心中暗想，这个人是身大力不亏呀，我跟他交战应该是以巧取胜，不能以力相拼。两个人马打对面，贾父抖戟就刺，巨无霸摆躺招架，贾父抽回戟来拦腰一扫，巨无霸重新又摆躺唐风。贾父和巨无霸交战，有意的躲着他的兵器，尽量减少磕碰。而巨无霸呢，看出贾父的用意来了，他摆开凤翅堂，故意的去磕他的方天戟。现在贾父想要甩开巨无霸夺路而逃都走不了了，因为巨无霸人高马大，你没有他跑得快。所以贾父一边打着一边心里边在想，我要是闯不出营去，书信不能交给刘秀，这可真是贻误了军机呀，我怎么能过去呢？他正在想着这个事儿的功夫，忽然间就听咯噔一声，贾父一看，坏了，巨无霸那个凤翅躺的躺翅子正穿进贾父这方天戟的戟耳子里头去，两件兵器搅在一块儿了。巨无霸双手端着凤翅躺往怀中一带，他那个意思是想把贾父那方天戟给夺过来。贾父心想，这个功夫我这个戟要是被他夺过去，命也就没了，我死是小事，书信送不出去可是大事啊，这封信
牵挂着昆阳内外千军万马的生命。想到此，贾父阴阳扣法，双膀用力，紧紧抓住这个秸秆，毫不放松。两匹马牢扎不动，两个人使足了平生的力量，这阵就连王莽那些军兵都看直了眼了。贾父紧咬牙关，寸步不让。不过贾父心里感觉到这两只胳膊可是越来越有点发酸了，时间一长，这条戟就要抓不住了。巨无霸呢，还真没有想到居然能有人敢跟他较量较量。在巨无霸的心目中，一切人都是小孩，可没想到今天这个贾父真能跟他相持不下。巨无霸火了，你给我松手。就在这个时间，忽听得嘎嘣一声响，刺啷，再一瞧，贾父这方天戟半拉戟耳子给别折了，两人互相一晃，都差点掉下马去。巨无霸白躺又直奔贾父打过来，贾父白戟相迎。这个时候他已经是感到两个胳膊酸沉了，贾父正要找机会闯营的功夫，忽见巨无霸这个躺分心而刺，贾父用戟杆斜着往外一磕，恰巧二马一错蹬，巨无霸用这个躺翅子横着一扫，呜，贾父倒脱方天戟往外一开，这方天戟开的略微迟慢了一点，唰的一下子，巨无霸这躺翅子把贾父的战裙花开，刺透了衣服，肚子上划了半尺来长的一个大口子。贾父自觉不好，知道自个儿负了伤了，不能再打了，他急忙催马往前冲杀，鲜血湿透了征衣，素白袍染成了一片红。巨无霸催马要追，这功夫莽军有人喊了，你马屁股后边有人。谁呀？智军章。智军章打刚才就琢磨着怎么帮贾父这个忙呢，他俩打着的功夫他没有地方下手。智军章合计，别看你个儿大，个儿大有个儿大的特点，个儿小有个儿小的优势，这牛马个儿大，瞎蒙个儿小，照样盯着他直蹦。就在贾父小肚子受伤鲜血一流的功夫，智军章急了。智军章心想，喝出死去也得让贾父逃出去，所以他一下子就蹦到巨无霸的马屁股上面去了。巨无霸人高马大呀，智军章蹦到这马屁股上一看，嘿，行，这地方挺宽敞，我得好好折腾折腾他。他拿俩铁棒槌捅这巨无霸的嘎吱窝。巨无霸，嗯，不好，这是谁坐到我马上来了？智军章说，胡说，我在这站着呢。巨无霸一听吓一跳，心想，站着这么高啊，这是什么人呢？他赶紧用躺往后边滑了。智军章从马上蹦下去，照着巨无霸的脚脖子又打上了。巨无霸正在和智军章忙活的功夫，忽见贾父贾君文又杀回来了。怎么回事？贾父冲出包围呀，一看自己的伤口，大吃了一惊，怎么流这么多血呢？他用手一摸，肠子堆出来有半尺，回头一看，智军章又没有出来，他料定智军章是为了救他被敌人围住了，肠子出来了，恐怕我也只有这最后一战了。英雄想到此处，他哧啦的一声扯起一块战裙，用手把这个肠子往里边一塞，提住气，用战裙在腰中是紧紧的缠好了，系成一个死扣，然后把一块带血的征裙往嘴里边一咬，为的是不伤元气。他拨转马头，挺戟又向巨无霸杀来。此正是英雄脱肠战昆阳，勇武之花万古芳。